克格塞斯一句话顶到中共的肺三个月。美国法官阻止川普扩大快速遣返行动。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一起参观东京晶片厂，合作升温。华为上半年利润重挫三成，总负债超过7000亿。川普政府严查边境，中国游客仍然涌入美国观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据日经亚洲8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向北京提议，在中共93阅兵之后和中共军方领导人通话。听说这个将会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第一次进行的美中高层军事交流，机会确实是难得的。但值得关注的是，美方的一个要求搞到中共很尴尬，中方到现在都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报道引述匿名的美中双方现任和前官员指出，克格塞斯想要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直接对话。美方认为张又侠拥有军队的实际决策权，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虽然是中共海军上将，但他并不是中共军委成员，不掌握共军的决策权，而且亦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但中共认为现任国防部长董军才是理所当然的对口人选，所以拒绝了美方的要求。之前外界一直盛传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相关的中南海听藏秘闻也都越来越多，很多人都仲持有怀疑的态度，觉得习近平仍大权在握。但现在美国官方的态度似乎正在坐正习失权这件事情。报道分析，中共对这次美国防长的提议保持沉默，还有一个原因，三个月前克格塞斯在新加坡一番说话顶到了中共的肺气管。听说今年5月31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克格塞斯公开称中共是现实兼且可能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共外交部对这件事反应很犀利，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指责克格塞斯抹黑中国，带有冷战思维。中共生气上来也即刻终止了和美方的高层军事沟通机制。到现在三个多月过了去，美中军方高层级的对话还未有恢复。而这件事也都和中共军中持续的大清洗有关。中共的权斗是非常残酷的，不会因为是大阅兵就按低的暂停键，相反可能只会加速快进。8月30号海外知名自媒体人蔡慎坤在他的油管节目中爆料，话收到了习近平军中的亲信原军办主任钟绍军被免去了中共国防大学政委的职务。蔡慎坤说，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将会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听说钟绍军跟随习近平最早是在2002年习从福建调去浙江当书记的时候，当时习近平没有从福建带秘书。之后5年钟绍军就成了服务于习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时候的贴身大秘，亦成了所谓浙江新军的重要成员，被外界称为是习近平的军中大管家。钟绍军是不是落马，现在没办法核实。但外界发现近期就在8月19号新加坡国防部 Facebook 上边称，常任秘书陈庆基在8月18号到19号访问北京，陈庆基在北京见了钟绍军。贴文还附上了见面时的相片，但媒体即刻就发现钟绍军露面的消息在大陆怀疑是被全网封杀。在微博上搜索钟绍军这个名字，结果是显示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时事评论员李大宇30号据称得到一份来自海外红二代的爆料。这个红二代表示，现在看到有很多人将当前中国时局解读为倒习派和挺习派的对抗，看完之后觉得很谷气，不吐不快。他表示中共的权斗在强人没出现的时候才会激烈，一旦有强人掌握军权， 其他啲人都只能够趋炎附势，利益再分配。毛泽东、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红二代仲表示，张友侠已经完全控局，习近平已经到了任人摆布、将悲催落幕的地步。现在中共的权力斗争只是反习阵营内部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平衡。观众朋友，你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8月30日，一位联邦法官裁定，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扩大快速遣返移民的计划。这项政策原本是允许在美国境内被拘留，无法证明已经在美国居住至少两年的外国人被很快地遣返，不需要法庭庭审。但法官认为这个举动违反了宪法保障的正当程序。这一宗裁定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官贾科布作出。他指出，川普政府的这项方针过于强调效率，忽视了移民申办和法律审查的权利，增加了错误遣返的风险。这些人可能已经长期居住在美国，应该享有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正当程序。快速遣返 Expedited Removal 移民政策最初只是针对入境之后短期并接近边境的移民，但川普从今年1月起将它扩大到整个境内，改变了适用对象和地理范围。这个举动引发了移民权益团体的提告。权益团体为纽约开路 Make the Road New York 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这场诉讼的主要原告之一。他们成功说服法官，川普政府的扩大政策将几十万人置于无法申诉的弱势地位。国土安全部对这个裁定表示反对，表明执行移民法是美国总统的权责，法院阻挠了政策的推行。但现在这个裁定已经生效，意味着这项政策暂时无法实施，相关拘留的移民将恢复正常程序或等待进一步裁决。有观察人士指出，这项裁定对川普第二任期设下法制阻碍，亦令到他在移民政策方面面临重大挫折。川普曾经承诺，如果再担任总统，将每年遣返多达100万人，但这个目标现在可能会难以实现。印度总理莫迪正在访问日本，星期六，也就是8月30日，他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一起搭新干线去仙台市参观东京电子半导体工厂 TEL Village。这个是两个国家近期加强半导体合作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表示，莫迪在工厂听取简报，了解这个厂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角色、先进制造能力以及和印度的合作计划。莫迪还在社交平台说，半导体产业是日印合作的重点，印度近年亦有很多进展。他还说给日经新闻听，首先在印度国内生产半导体晶片将会有助于印度减轻对入口的依赖，而目前半导体制造国正在将它作为战略工具来满足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个合作对两个国家都有利。日本将利用印度优秀的工程师来降低制造成本，而印度将能够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部分。分析指出，印度发展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日本则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两者优势互补， 石破茂和莫迪前一日已经在东京举行峰会，两个人承诺未来十年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防务、能源、供应链和投资合作，并拓展人工智能、太空和高铁等领域的协作。双方发表共同愿景，宣布日本未来十年对印度的年度私人投资将从27亿美元增加到大约68亿美元，并且同意在五年内将工人和学生交流的人数增加到50万人。莫迪表示，日本的技术和印度的人才是一个成功的组合，他这次出访亦是推动印度制造计划的重要一步。近日美欧出口管制持续收紧，华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庞大的研发支出拖累了获利的能力，使得今年上半年利润大跌三成以上。根据华为最新财务报告，2025年上半年营收的人民币是4270亿元，不过净利润仅是剩低370亿元，相比较去年同期锐减 32%。 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不得不为突破美国制裁、维持技术研发而增加投入。华为的支出已经从2024年上半年的889亿元提高到969亿元，几乎吞了大部分的盈余。更加引人关注的是，截至今年6月底，华为总负债规模已经攀升到7121亿元。外界认为华为的复苏和 Mate 60 系列的人工智能手机密切相关。这款手机搭载中芯国际7纳米制程的麒麟 9000S 晶片，引发美方质疑华为违反制裁规定，暗自推进高端晶片的开发。不过业界指出，由于中共缺乏最先进的极紫外光曝光设备，中芯国际的工艺仍停留在7纳米，华为要扩展到更高端的应用仍相当困难。分析认为，华为的利润下滑反映出公司在承受长期的压力，只要美欧出口限制持续，华为势必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自主研发上，短期内恐怕难以恢复以往的利润水平。另外，路透社3月1号报道，川普政府将使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更加难向它位于中国的工厂出口美国先进的制造设备。根据美国最新联邦公布，美国商务部将撤销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向其中国厂出口美国技术的豁免权。之前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对美国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销往中国实施全面禁令的时候，允许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享有豁免权，不需要针对每一次设备出口单独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南华早报礼拜六报道指出，中国游客对美国著名地标的渴望压过了对美国总统川普严格边境政策的担心。虽然心中仍有疑虑，很多中国游客仍然选择去美国旅游。川普上任以来，美国收紧边境政策，导致部分中国公民在美国领事馆以及入境海关的时候面临更加严格的签证审批和盘问。根据中国旅游营销与科技公司 China Trading Desk 分析，美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面审等待时间平均达到289日，拒签率亦都从2021年的 18% 升到2024年的 47%。 不过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7月和8月去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就达到 31.6 万人，高过去年同期的 26.9 万人。报道提到，上海大学教授高华胜原本担心带小孩去美国会碰上毒品或者枪支暴力，但后来全家顺利完成两个礼拜的行程，游览六期探索王国和太平洋海岸。他说，小孩觉得很刺激，人不多亦不热。和2024年相比，2025年中国去美国旅游的人数仍然持续增长，超出专家的预期。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的统计， 2025年上半年已经有 75.5 万中国游客去美国，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57%。 中国旅游营销与科技公司的数据显示，暑假两个月去美国的游客同比增长 17.4%。 美国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地标具有无可取代的吸引力，例如黄石公园、大峡谷、自由女神像和好莱坞等等，特别吸引第一次到访的中国游客。商业顾问公司龙图国际 Dragon Trail International 则指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美国旅游地点仍然是洛杉矶和纽约，其次是国家公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